今天我要跟你们思想这个的题目，那个重点呢，不是在于那个侍奉，当然待会我会跟你分享，跟你们分享，其实侍奉呢也有不同的解释，不要以为单单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有参与有工作，那个就是侍奉，侍奉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今天下午啊，我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我要跟你们讲到家，那个家庭，家庭呢，在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当中非常的重要。家庭呢，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礼物。所以呢，今天哈，我要特别用几段的经文跟你们分享这个家庭的重要。我刚刚开车来，是从家里来的哈，从家里开车来差不多一个小时，来到这个的教会。好奇妙啊！那我在这个开车来的时候，我去听那个 Family Radio， 在这个 Family Radio， 他突然之间呢，他讲了一段的话，跟我现在哈、跟我们现在这个讲到的主题呢，是非常的配合的。那一个的 Family Radio 刚刚这样说，他说在美国啊。做过一个的调查，那个调查呢，就是35岁以下那一些的成功的人物，在美国的社会的里头有贡献的他们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里头是有成绩的，做得非常好的，那个原因是什么？35岁以下的，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当中，包括我在内哈，我们的孩子，我想都是在35岁以下的。那当然，我们已经过了这个35岁了。那35岁以下，在美国这个的社会，他们能够在社会的里头有贡献，而且呢是成功的，做得很好的，那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那个 Family Radio 这样说，最重要的两个的原因，第一就是父母，第二就是家庭。跟我现在跟你们分享这段的经文的主题是一样的。原来在我们的美国的社会的里头，甚至你可以这样说，在任何一个的社会的里头，那一些在社会的里头有贡献的、成功的、做得好的，最主要的两个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影响，第二就是因为他们从一个温馨、正面、可爱的家庭的里头来出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我们晓得原来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我们的家庭是非常的重要，家庭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的父母都好像年老的约书亚，他现在面对神还有面对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这样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开设了一个小时来到你们的当中，与你们一同敬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的那个信息，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倘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成功，他们读书成功，他们在社会的里头是有贡献的，那我们就要看重我们的家庭。我们盼望这个历史教会的每一个的家庭都能够好像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会分三方面来思想这个的主题。第一，我们要深入的去问一问，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是什么的意思？第二方面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年老的约书亚，他是站在神的面前，还有站在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的面前，他这样讲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的话这样出去的时候，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一个的意义是什么？那个影响是什么？第三，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今天的信徒，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教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我们首先的深入来思想那一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常常讲侍奉侍奉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侍奉就是我们做司机啦，我们做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啦，那我们做这个打这个投影片啦，那我们参与这个诗班啦，参与侍奉侍奉侍奉，这是对的。但这个的侍奉的观念是不够的。我再说一次，在教会的里头，每逢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很直接的联想做工做工做工，参与投入啊，这些参与在教会的里面各方面的服事，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么一个的观念是不够的。原来呀，在圣经的里头，无论是在旧约的当中或是新约的当中，这个侍奉这个字啊，跟敬拜那个字是一样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拜神。原来侍奉在新约还有在旧约的当中，是跟那个敬拜那一个的字还有那个观念是相同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坐在这边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动也不动，我们也不敢动，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了。我们坐在这边向神来敬拜，就是向神来侍奉。原来侍奉，我再说一次，不是常常是指到我们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哎呀，我们忙到不得了，那个才是侍奉。不是，我们安静在街边，当我们用心灵还有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来仰望他，我们不想其他的，我们就是专心的去敬拜神，那个就是侍奉了。原来，我再说一次，原来侍奉和敬拜是同一个的观念，是同一个的字。那我们再进一步问说，什么是敬拜呢？倘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那敬拜是什么的意思呢？那解释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以经解经，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什么是敬拜呢？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了。现在约书亚这样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这个就是敬拜了。敬拜是什么的意思呢？敬拜在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就是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来去侍奉他，来去敬拜他。所以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是敬畏他，我们尊敬他，我们畏惧他，这个就是敬畏了。原来啊，侍奉、敬拜还有敬畏是一样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敬拜神，就是应该什么的时候去敬畏他，什么的时候去侍奉他。侍奉、敬拜还有敬畏，诚心实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他，就是我们的服事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原来侍奉、敬拜、敬畏神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均衡的认识。神一方面是慈爱的神，所以我们说神是非常的可爱的，因为他充满了慈爱还有怜悯。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是一位公义 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敬畏他，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除了慈爱以外，我们还要去敬畏他，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可畏的。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哎呀，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那我们就劝人与神和好了，那你们就要与神和好了，你们不要去不理会神啊，那你们不要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了。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们既然知道主不但是可爱的，同时主也是可畏的，我们要畏惧神啊，我们要怕神啊。我们怕神不是因为神很凶恶，不是，我们惧怕神不是因为神凶恶，乃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有原则的，神是坚守他的原则的。倘若我们不敬畏他，哎呀，我们就有不好的结局了。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们既然是知道主是可畏的，那我们就要与神和好了。一方面神是慈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公义的。现在年老的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要把侍奉单单想到参加做司祭呢，参加做司班呢，参加这样参加那样，参与这个投入那个。我不是说那些是不好，我乃是说原来侍奉的观念是超过这些。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畏耶和华，我们必定敬拜耶和华来侍奉他。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同时神也是一位可畏惧的神。倘若我能够去敬畏他，倘若我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去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啊。当我们去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敬拜神，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侍奉神啊。求主怜悯我们。原来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意思。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点，那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的提醒，这个年老的约书亚给他们的提醒是两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做一个好的选择。年老的约书亚他现在来到这些的百姓的面前，他说，你们来做一个的选择了，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那一些的假神，那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走错误的道路。但是年老的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首先由自己做父母的做起。年老的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要选择去敬拜、侍奉、敬畏我们的神。你去选呢，我们都有自由。原来啊，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就听出来了，原来他们的老祖宗啊，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没有。他们从这个的埃及啊为奴之家做奴隶的，现在他们有一个的机会来了美国啦，他们就是出了埃及，他们要 到迦南地了，但是当他们离开这个的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侍奉神，他们不敬拜神，他们常常埋怨，常常埋怨，常常抗拒神，等等等等等等，有40年的时候，哎呀，神说，我厌烦这个的世代啊，他们的祖宗没有美好的榜样，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啊，父母的父母啊，他们的这个祖宗没有好的榜样，他们目中无神，所以神在旷野的这个的地方，哦，神说，我厌烦这个的时代啊，我厌烦这个世代的人啊，原来神会厌烦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刚刚不是说神不但是慈爱的，与其同时神也是什么，神也是可畏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那个侍奉，我再说一次，你们不要单单想成只是参与这些参与那一些，我不是说参与不好，参与好，但是侍奉的观念是包括敬畏神，敬拜神。他们的祖宗没有敬畏神，他们的祖宗没有敬拜神，他们的祖宗常常埋怨，从来不满足的。神已经给他们恩典了，但是他们还是埋怨，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轻慢神，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说，我忍耐他们已经够了，我已经够了。神是一位可畏的神，所以啊，神就刑罚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迦南地的，全部都死光了。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圣经讲的。年老的约书亚现在来到他们的面前说，你们做一个的选择了，但是我这个老人家几十年了，他说，至于我本人，那我就选择侍奉耶和华，至于我本人，那我就去敬畏他。因为为什么，倘若我们不去敬畏他的时候，哎呀，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约书亚就这样说，你们去选择，你们去选择。那大河那边的，大河那边的神，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你看看我们的父母都没有信仰的好榜样，你看他们每一个都死掉了，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但是至于我，我要侍奉，我要敬畏神了。那一些的百姓啊，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啊？在这个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对我们很好啊，怎么样，把我们都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把他带出来啊，同时呢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的最好的，就是翻译的非常好的十六节，百姓的回答说，我们断不敢，哎呀，我们都不我们不敢离弃神啊，我们不敢，因为神对我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的原因，他们在这个的时候没有说出来，但是年老的约书亚已经替他们说出来了，在第23章，就是前面的那一章，然后在这个你们有圣经看这个14节， 在这个十四节，约书亚怎么样跟他们说呢？他说，我现在啊年纪很老了，要走世人必走的路，那你们呢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呢，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你看神多好，你看神多好。但是十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怎么样临到你们的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把你们临到你们的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除灭。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错，神对我们很好，但是神会同一样刑罚我们，倘若我们对神不敬畏的时候。这是这个约书亚讲的，没有错，神是慈爱的神，神对我们很好，但是倘若我们没有遵循他的道路，我们没有去敬畏他的时候，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约书亚讲的。约书亚说他同样会将各样的祸患临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从地上来除灭。这是神的，那一方面有慈爱，另外一方面是叫我们敬畏他的。所以那些百姓怎么样回答？那些百姓的回答就是说，我们断不敢。哎呀，我们不敢啊，我们不敢，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所以第一个，他们对他们的那一个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榜样，我们去侍奉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敬畏神，我们敬拜神，我们的生命就是去敬拜他，我们的生命就是敬畏神。然后第二方面，那我们要看重家庭圣经的教导。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的家，首先我本人，我去敬拜他了，我要敬畏他了。年老的约书亚说，你们可以去选择呢，你们都有自由呢，你们倘若要好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还是在埋怨，还是向神来轻慢的时候，那你们还是不敬畏他的时候，那你们自己来选择。至于我这个老人家，他说，我必定去敬畏他，因为他是可畏的神哦，他是轻慢不得的哦。一方面他慈爱哦，另外一方面，倘若我们不遵循他的教导，不谨守遵循他的教训的时候，嘣，他就会把我们杀掉的哦。你看我们的老祖宗在旷野的里头，没有一个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全部都死光光的。那你们来选了，你们来选了。那些的百姓的回答说，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因为神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很好。不单纯是这样对我们很好，神也是蛮严厉的神，我们不敢。第二，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还要第二方面，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家庭来敬畏神，来敬畏他，把正确的人生观，把正确的道德观 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九节，还有到第十节，还有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犹太人常常提醒说，我们不要离开神给我们的救赎呢，我们要对神敬畏啊，摩西给我们的律法就是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遵行，一代传一代，子子孙孙，我们都敬畏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但我本人做爸爸的，不但我本人做妈妈的，我们敬畏神就是敬拜神，与此同时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叫他们多多的敬畏神啊，一代传一代，子子孙孙的这样传下去。犹太人是非常看重那个家庭的观念的，他们遵守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好几年前我买了现在的房子，我的房子以前是个犹太人这个他们夫妇是犹太人了，那个男的是犹太人了，当然那个妈妈也是犹太人。我倘若你来我的家，我家的门口那个门框就好像生命记的教导说，他旧约的时代就是说要把神的律法要放在这个门框上。那犹太人他们的房子呢，就是做了一个铁的很漂亮的那个 Torah， 就是那个 Torah 那个摩西五经的那个经卷啊，是这么长的，就贴在就钉在这个门框上。你来我的家，我每逢一开门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钉在我的门框上。这个就是犹太人在旧约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但本人去敬拜神敬畏神侍奉他，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一代传一代。但是我刚刚所说头脑是这样的认识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行出来呢？我以前现在的房子就是以前这对犹太人的夫妇，他们是离婚的，他们有两个的孩子，那个老大，我们搬家的时候搬进去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太太很痛苦，因为他的先生离开他了。这个的房子原本是很温馨的，这个的家庭因为婚姻的失败，为什么婚姻的失败，就是因为那个先生，他的先生还是 professor 呢，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 PhD， 他跟其他的女人跑掉了，多么的痛苦。然后在这个的房子的里头，就是以前的那个他们的家庭，他的儿子是一个 lawyer， 年轻的，那个他的小的女儿，哇，都两个都非常好，来跟帮妈妈搬家的时候来跟我们谈话，他说这个的房子带给他们有很多的喜乐，他们小的时候，但是后来给他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他说都不敢回来，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是何等的重要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个约书亚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敬畏他，我们必定敬拜他，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好，第三，现在我们看这段的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教导，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有五点要跟你们来分享的。第一点，我想在这段的经文的里头，第一点要我们的教会有对我们教会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神爱小孩子。 我的意思是说，不但我们做父母的爱小孩子，我们感谢神，神爱小孩子。你们的教会小孩子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从基段的圣经的里头，年老的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敬畏耶和华。小孩子每一个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神爱每一位教会的小孩子。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6节，这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医好了很多的孩子的疾病，甚至于耶稣叫孩子从死里复活，耶稣为那些的孩子按手祝福。在马太福音19章13节到15节是这样，耶稣基督这样说，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我们不接待小孩子，我们就是不接待耶稣。我再说一次，倘若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接待这些的小孩子，我们就是接待耶稣。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待这些的小孩子，那我们就是不接待耶稣。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教会的儿童事工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神的道理、神的教训来跟孩子来分享，以至于他们能够去敬畏神、侍奉神、敬拜神。这个是第一点非常的重要的。倘若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的儿童的事工，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诗班的练习重要不重要？重要，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要这样说，教会的里头的儿童事工非常的重要。你们很可能会有一种的感觉说，我们负责这个儿童事工，那我们就没办法在这边来崇拜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没办法去听到了，那我们就好像在那边侍奉久了，我们就好像会有一种好像是感觉到失去了某一些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够在这边来敬拜神，领受这个信息。这个也对的，但是也不是很对。对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那我们负责儿童事工的，在下面同步的进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在这边来听到了。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是这样说，我们参与儿童事工，跟儿童在一起来教导他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在这边来敬拜了。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对，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这么说吗？我们在楼下，在与孩子们一同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敬拜，那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叫这些的孩子们去敬畏神，对不对？侍奉、敬拜还有敬畏都是一样的，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教会的里头，儿童事工是非常的重要，能够把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这个价值观来教导其实的孩子们，是个的福气。你们知道吗？在北美牧养教会啊，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要牧养你们呢，是牧养什么？是牧养在隔壁的你们的孩子们，是的，那个也是教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在很多的教会的里头，我想包括你们的教会吧， 很多的教会在这他们的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去念了大学以后他们就不回来我们的教会了，对不对？对不对？很多的教会都是，哎呀，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不回来我们自己的教会了。为什么不回来自己的教会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教会缺乏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教会缺乏给他们有很好的带领，他们对自己的教会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大学了毕业以后，他们就很不想，很不愿意回来自己的教会里头去帮忙。但是其实我们的教会很需要我们的下一代回来，一直的在教会的里头来帮忙。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了，能够在附近找到了工作，然后回来自己这个属灵的家，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的下去，那我们历史教会就有盼望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在那边停车，然后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 Tina 坐在那边。哦， Tina 好乖哦，你们都知道 Tina 嘛，对不对？哼，你们都知道 Tina。他一看到我，他马上站起来说：“肖牧师，肖牧师，哎呀，我很感动啊，我很感动啊，多么的难得。”多么的难得！第一个的难得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了。他告诉我说：“他说 ，last May, this past May, I graduated, and I said to her, 'I know your parents told me.'” 我说 ：“Yeah, yeah, 你的爸爸妈妈告诉我说，你找到在附近找到了工作，这是第一个的难得。第二个的难得就是说，他回到自己的教会的里头。”多么的难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敬畏神，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年老的约书亚这样说：“你们选呢？你们选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的教会。第二个的重点，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头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神要透过信主的父母给孩子祝福。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要透过信主的父母给孩子祝福。约书亚现在站在众人的面前，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中有很多的百姓，当中也有很多的小孩子，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现在约书亚对他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但我要敬畏耶和华，我要带领我的家，你们也要带领你们的家，一同的去敬畏耶和华。”约书亚给他的后代祝福，约书亚给他的后代鼓励说：“那你们选啊，不要选错啊，我来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我们要。第二点，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神要透过信主的父母给孩子来祝福。圣经的里头充满了这些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也应该为我们的后代来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都是为后代来祝福的。母亲也可以啊，母亲也为孩子来祷告。神特别垂听母亲的祷告。当我们母亲的做母亲的特别为孩子来祷告的时候，神会特别的垂听的。撒母耳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这么能干？为什么这么影响整个的国家？君王都要听他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妈妈，祷告的妈妈约拿。提摩太蒙神的使用，使徒保罗很看重他啊，使徒保罗把他看成一个属灵的儿子。他的属灵的根基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他妈妈还有外祖母出来的。所以第二点我们学到的，我们要在这边鼓励所有做爸爸的，所有做妈妈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个的福气。神已经给我们有这个的福气了，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祝福。 我记得当我两个女儿她们小的时候，多少个的晚上我自己起来的时候，我安安静静的到了她们的房间，然后我按手为她们来祷告，求神祝福她们，求神给她们智慧，求神给她们聪明，求神给她们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为她们来祝福。我相信神透过我这个人把祝福临到我的孩子的身上，你们也可以去这样做，这个是神给父母的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再说一次，神特别垂听我们做爸爸做妈妈的为孩子们的祝福，为孩子们的祷告。你们有不少的时候，你们来到我的面前，虽然我不是跟你们很熟啊，你们就对我说，你们就跟我说，肖牧师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或是为我的什么什么祷告。我记得就为你们祷告，我衷心的为你们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你们为孩子们的祷告，你们为孩子们的祝福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美好。第三，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学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伤害孩子的事。怎么样做，怎么样说不要做伤害孩子的事呢？当然我们不可以 child abuse， 对不对？我们不可以 child abuse， 就是这个伤害他们身体的伤害他们，这个不能，这个同时是犯法的，我们不可以，我们要小心。我想我们也不会去这样做，所以不要做伤害孩子的事。但是当我们的夫妇吵架打架，当我们夫妇要闹这个的分居离婚的时候，这个就是最伤害孩子了，这个就是最伤害孩子了。你没有打他，但是倘若我们夫妇的感情不好，我们常常在孩子的面前来吵架，我们甚至在孩子的面前夫妇打架，我们闹这个的我们要分居，我们要离婚等等，这些就是最伤害孩子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就不是敬畏神了，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最宝贵的礼物呢？您可以怎么样给你的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呢？你可以给他们玩具啦，你们可以给他们很漂亮的房间呢，把这个房间粉刷得很漂亮，有很多的儿童的这些动物在那边等等哈。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好的礼物。我现在很认真的这样讲，这是从圣经的真理来说是对的，从心理学来看也是对的，从社会学来看也是对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也是真的。我们做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父母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倘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是和气的，我们之关系是很好的，我们两个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的本身就是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了。倘若我们夫妇常常在孩子的面前吵架了，哎呀，他们好怕的，他们 they are very scared，你给他们什么玩具都没用的，倘若他们看到他们感觉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哎呀，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紧张，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紧张，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父母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也紧张了，所以他们上学的成绩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啊，他们也不懂得怎么样与其他孩子来相处，他们就打架了等等，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没有自信心，然后他们就 withdraw， 他们就退缩了。这个是给孩子最大的伤害啊。 所以年老的约书亚来到他们的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畏耶和华。这个不是敬畏，你尽管可以很忙很忙很忙，有很多的参与，有很多的参与，但是倘若我们与我们的配偶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那一个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了，影响了他们情绪的健康等等。当然有例外，当然有例外的例子，当然有例外的情况，但是倘若我们、任何一个心理学家，任何一个家庭的辅导的专家，倘若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很皮的孩子，哎呀他皮得要命哦，他真的很不乖的，倘若他的身体，他的生理 physical、他的生理是没问题的，倘若你要带他去看心理的医生，或是家庭的这个见这个儿童心理的医师辅导，倘若你要带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特别的皮等等等等，为什么他这么的皮呀，他上课也不乖等等等等，有经验的辅导的专家，有经验的心理儿童的心理学家，那个矛头不会看那个孩子，不是只是这个孩子，他们会怎么做？就孩子暂时的离开，然后他们会问父母说，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你们是关系怎么样，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很可能这个孩子是个受害者，很可能这个的孩子是个受害者，他皮，他为什么这么不懂得人际的关系等等等等，打人啊等等等等，情绪不平衡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时候是这个孩子他受了父母的紧张的关系的影响。倘若有几个的孩子呢，倘若有三个孩子，好奇妙的，其他的两个可能受得住，可能受得住，他们是给他们有影响，但是他们抗拒，他们可以去适应，总有一个不能适应的，总有一个不能适应，那一个不能适应的就是最痛苦的那一个，最痛苦的那一个，什么都不平衡，因为他是最受伤害的，可能是年纪，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也可能是年纪中间的，老大可能是承受得住，不是没有伤害，有伤害，有伤害，但是他承受，年纪小的也可能他也糊里糊涂，其实他也受伤害，他没有表达出来，中间的那个是最惨，所以通常最受伤害的就是一中间，他是最后的，他是最小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问题是在于父母。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第三，我们必定是敬畏他。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敬畏他，我们敬拜他。然后第四个，我想这段的经文对于我们来说的，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教会要鼓励信徒要有家庭的敬拜。我们不但是在这边来敬拜神，我们不但是在这边在教会的里头敬畏神，我们每一个来这边都是哇，都是外表了，外表都是很敬畏神的，都是很敬畏神的，没有几个胆敢像牧师来讲道还不是坐坐的安静静坐在那边，我们都很敬畏神，但是在家里头我们是怎么样。所以我以前不是在你们的当中跟你们来分享吗，家庭的祭坛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有起码有一个礼拜有一次，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有一个家庭的祷告。我刚刚告诉你们我是从家里出来的，我在你们的当中，我在你们现在甚至于我现在讲到的时候我也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今天我刚出来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们说我们的老二 Joanna 她回来了，孝师母就陪她，所以她没有来，同时我今天的侍奉工作天也是蛮长， 原来他这样说，我们就聊天，刚出来的时候他聊天，他说他是在 UPenn 毕业的，到现在他毕业两年了，两年多了，他还有这些的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同学等等等等。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哈，在大学他们呢，他们谈话，他们常常谈论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很知道，因为我的孩子常常告诉我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parents, 他们是讲您和我，他们就谈他们的父母。 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好与不好，我们的孩子们在大学常常谈论我们的，他们会讲我的爸爸妈妈的关系很不好的，他们好痛苦，我们好痛苦啊，等等。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 But they know. 我们说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孩子们，这是对的，我们真的是很关心我们的孩子们。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说，我们的孩子们也非常关心他们的爸爸妈妈。Joanna 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有 gathering, 我们就谈我们的父母了，我们就谈我们的父母了。允许我这样说，我是归荣耀给神，这个是他讲的。我因为讲这个家庭的道，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好像一个金鱼缸一样， We are so transparent. 我们都是透明的。他这样说，他跟其他的 UPenn 这些 graduate 他在这谈，他说他们这样说，对 Joanna 这样说，您的爸爸妈妈就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很不同的，很不同的。您的爸爸妈妈跟您的关系非常的好。You guys are just friends. 他说，我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就好像朋友一样。而基班的同学，基群的毕业的同学说，他们的父母就不是这样。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我坐在那边，我说，神啊我感谢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我们必定敬畏他。倘若您以为我的感觉就说，哎呀，我比他们的其他的父母，其他这些他们都是基督徒，比他们更棒， You are wrong. 我的心好希望每一对的父母，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孩子，他们都能够这样说，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 We are just like friends. 他们敬畏神，我们也敬畏神，他们好明白我们呢。这是我的心。一方面我感谢神，我也不是怎么样去装作，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都不懂，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会去讲的，你知道吗？我做牧师啊，我常常啊，现在比较少了，以前牧会的时候常常要举行主持婚礼，就有婚前的辅导，你知道吗？我总是问基队的快要结婚的新人，我总是问他们说，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将来的婚姻好像你们爸爸妈妈的婚姻？我总是问他们说，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将来的婚姻像你们爸爸妈妈的婚姻？我每一次都是这样问他们，在他们婚前辅导。 我不告诉你们我常常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们，但我要告诉你们，我常常对自己说，有一天当我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牧师问他们，他们两个会怎么样去答，他们两个会怎么样去回答，这个是我常常我问自己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畏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第五点，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要鼓励我们的教会应该要鼓励支持那一些单亲的家庭，那一些的单亲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要支持这些的单亲的家庭，要好像使徒啊，要好像约书亚一样，再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可上一次的婚姻失败了，上一次的家庭破碎了，但是约书亚怎么样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来选择，你们来选择。我想我们的教会，任何一间的教会，在这么一个的时代的当中，我们应该要接纳、支持、鼓励这些的单亲的家庭。可能他们只有爸爸，可能他们只有妈妈，可能他们受过很大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要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再一次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以前没有，我们以前不懂得去敬拜耶和华，我们以前不懂得去敬畏他。现在神啊，你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我想在座的当中有很多都是什么，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个是就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以前不是基督徒，是我带他们信耶稣的，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感谢主，从我以后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的祖宗他们不晓得，就好像以色列人的祖宗一样，过去成为过去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有新的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感谢神，我出来的时候我听到总安娜这样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但是我的心里头这样想，到了教会的里头，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了，当他们 get together 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谈论我们的， they talk about us, they talk about their parents, 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心他们的父母，倘若他们仍然觉得他们的父母敬畏神的，他们的父母就好像约书亚一样，可以带领他们好像朋友一样的时候，你说多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神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您继续带领我们的家。我们真的很愿意，好像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敬畏耶和华。神啊，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方面爱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是您所爱的，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都是神所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原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们祝福，原来你会透过我们给他们有更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您这么爱我们的孩子们，但是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夫妇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很愿意把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都有约书亚的心智，至于我本人，还有我要带领我的家都敬畏耶和华。神啊，愿你垂听 我们的祷告，也加我们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